在本届的珠海的航展当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展示了所谓的白帝月型空天战机模型，在舱里面从操作杆到航电显示器一应俱全。事实上，中国央视在去年就曾经发布过蓝天门计划的视频，甚至邀请军事专家作出讲评，当时在短短一日之内就获得几百万次的播放与几十万的点赞数，评论达万余条。这次白帝月型以等比例模型亮相，更加是引发军事圈热议。有人说从科幻照进是现实，亦都有人说整件事情就是文化公司的营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林国际关系学院资深分析师林浩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白帝月型被一些人描述为中国第六代战斗机的愿景，但单单从珠海航展上的静态展示，好难睇出中国飞机的技术进步状况，亦都好难明确指出它一定等同于中国想要在太空领域与美国竞争的愿望，但它显示了中国跻身战斗机工业最前沿的野心，以及中国在太空前沿竞争和捍卫它们利益的愿望是可以肯定的。这类发展通常被归类为概念模型，显示国家对未来战场的预测，以及在这种环境当中运作所需要的资产能力，例如英国皇家海军无畏舰2050。他强调美国应该将之是理解为中国在战斗机研发领域与它竞争的信号，但这种信号很大程度上是初步的，因为这个只是一个看似是概念模型的静态的显示，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目前的发展进程到了哪一步。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蓝天门计划本质是中航环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文化产品，是一种科幻的行销，而白帝月型是由中国航空工业文化中心所制作，它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直属的一个文化的板块。中国签 35A 和签20的开发公司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和成都飞机工业集团都是属于中航集团，因此白帝月型和万无边际的幻想是不是这样，而是有科学家参与的，或者也暗示了未来中国太空科技的发展和创新的方向。不过罗庆生说，空天战机要能够往返进出大气层，首先要能够克服引擎如何能够做到有氧气的大气层里面和无氧的太空环境当中都能够调适的问题，因为这个意味着需要吸入氧气的喷射引擎、冲压引擎和太空使用的火箭引擎必须要可以随时切换，这个本身就是一项极为困难的高新技术。他不认为中国现在可以发展出来，即使设定在蓝天门计划的2043年也都未必可以。
我觉得他就是形成一种对未来的想象，他其实在心理层面上是比实际的层面上还要来得高。
罗庆生说他觉得他就是形成一种对未来的想象，他其实在心理层面上是比实际上层面上是更加来得高，可以让他们中国大陆的一些军事迷又好，或者是小粉红都好，他对国家未来的军事发展的一种信心会更加增强，所以他的文化意义他觉得目前来讲甚至超过实际上的意义。罗庆生说，新武器的开发首先是要预判假想敌和战场，如果白帝月型是中国对未来军事发展的预判，那它的假想敌毫无意义就是美军，因为现在只有美军的整体航太的能力是能够跟中国较劲，而预想的战场就是在太空，这也表示说中国想要的是未来要跟美军打太空战。他说，如果中国真的做出这种空天战机，那美国所有的卫星都将受到威胁，甚至连太空站都会受到威胁，所以它是相当具威胁性的一种武器系统，但是在技术上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即使美国也都未到达这个技术。如果白帝月型空天战机是一种对未来太空战的想象，或者现在看来有些遥不可及，但是中国版的低轨星链计划和探月工程近期就有一些实质的新进展，中国低轨道卫星公司恒信卫星11月20号宣布，2026年将为巴西提供中国版的低轨星链千帆星座正式商用服务。央视新闻在11月21号亦都发布中国载人登月的动画片，说突破了掌握载人地月往返、月面短期驻留、人机联合探测等关键技术。 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此前，中国在今年6月实现了世界首次将月球背面岩石样本带回地球的工作。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政策分析员周若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除了在低轨星链方面急起直追美国之外，国际太空站亦都是美中太空竞争的项目之一。国际太空站即将在2030年退役，如果美国新的太空站建成时程是延期，那中国的天宫太空站届时将会是太空中的唯一存在。
中国低轨道卫星星链可以在战略上成为中国的军事和外交工具，尤其是它具备全球范围的监控和数据传输的能力。
周若敏说，中国低轨卫星星链可以在战略上成为中国的军事和外交工具，尤其是它具备全球范围的监控和数据的传输的能力。这个不单止涉及科技竞争，从国际安全和地缘政治来看，会引发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关注。不过他亦都说，中国的千帆星座有几项挑战。首先在太空方面，中国必须补上卫星发射次数和卫星数量，以及在地面方面必须在偏远和未开发地区建设地面站，才能够实现高效率的资料的传输。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